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5到第6节，这里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第6节，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复活节，首先在这里恭贺大家复活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阿们，哈利路亚。跟你旁边人挥个手，复活节快乐，跟他说 come on。 2000多年前，天使向那些到坟墓去寻找耶稣的妇女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就从这一句话开始，展开了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不可少的支柱。主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 Amen。 主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主的复活更证明了他为我们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Amen。 主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一个关键。所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4节，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什么？枉然的。那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之所以在信仰的道路上好像软弱无力，就是因为不明白主复活的真理，主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多少时候我们把复活节的真理只当作一种信仰的知识，大家说说听听，我们并不觉得主的复活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但事实上，主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得蒙神恩典跟祝福的关键。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主复活的七重祝福。平常我只讲三点 ，OK？ 今天复活节，多一点神的祝福，七点。第一个，主的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跟我一同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有个确信，就是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也许你说，牧师，我这么软弱，而且常常在罪恶当中，我怎么可能得救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借着神的儿子的死，我们得与神和好。因为本来我们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与神是隔绝的，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很重要，代替我们承受神对罪恶一切的刑罚。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读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第5节，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讲到耶稣是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请问谁是我们呢？就是你跟我吗？不是吗？弟兄姐妹，你需要凭信心来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不但是别人的罪债与疾病，更是你我的罪债。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承受神对罪恶一切的刑罚，而神所审判过的地方，神不会再审判。这为什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那一刹那，我们看见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表明我们与神之间那个拦阻已经被除去了，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阿们。第二，我们看见不但我们是借着耶稣的死我们与神和好，接下来是什么呢？借着神儿子的生，他的复活，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太重要了，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已，那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泪洒黄花，悲剧一场，不是吗？但感谢主，耶稣就是不但为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的复活证明了他有胜过罪恶跟死亡的权柄，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罪恶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这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无论你过去在多少的黑暗罪恶当中，无论你过去有多少的伤害跟软弱，只要你选择在基督里，选择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就是个新造的人。我好喜欢新造的人这个名词，意思就是好像神最初的创造，原创一样，好像神最初的创造。你知道神创造的最初的创造的时候，他看见亚当夏娃，他说甚是美好。神同样今天在基督里面，神也要看我们像新造，像初创的人一样甚为美好。哈利路亚。就算你说你做了基督徒之后，有时候人还在罪恶当中，但只要你每天回转，每天选择在基督里，你每天都可以做新造的人。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一定要确信你是得救的，你是神用重价所买赎来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从神的手中夺去的。阿们。主的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第二，主的复活带给我们得胜的生命。跟我同来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得胜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接着，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其实保罗正面对各样受逼迫的环境，但他却说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你知道什么叫夸胜吗？这个夸胜在原文里面是说，是走在得胜游行的行列中的意思，是走在一个游行的得胜的游行，你走在行列里面，因为你在得胜中有份。同样，我们看见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的诡计跟攻击。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所以我们可以走在得胜的行列当中宣告得胜。你说牧师怎么可能呢？我这么软弱。如果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哎，这里讲到说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宝贝。我们虽然如同瓦器，没错，什么叫瓦器？瓦器就是最平凡的嘛。你看在当时的社会，瓦器是最平凡，很脆弱的，很容易破碎的器皿，就是我们嘛。从外表来看，我们就像个瓦器一样， 我们跟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不同。但虽然我们像瓦器一样，但是保罗 no， 虽然你是个瓦器，那么脆弱，但不要忘记在你里面有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保罗是一个出于神的能力，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什么能力啊？如果你仔细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发现那特别讲到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你就明白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指的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这个能力不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胜过一切罪恶黑暗的权势，这个能力也是胜过一切仇敌攻击的权势，而这个能力今天也住在你我的里面。哈利路亚。这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这个能力能够做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很喜欢这个经文，每一次讲到却太棒了。遇到各样的难处却，遇到各样的难处却，为什么？因为在主里面，基督里面，我有这个宝贝。无论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攻击有多厉害，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天天向仇敌来夸胜。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埋怨你现在的环境。哦，多少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有一种我叫做受害者的心态，你知道吗？什么叫受害者的心态？那就永远都是责怪别人，永远责怪环境，都是因为这个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那个环境我才这样的受苦。 No， 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你不是个受害者，你也不可能是个受害者，因为你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正坐在宝座上，而且他的手正在工作。罗马书八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讲到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换言说，神的手正在工作，神的手正在为你开路，神的手正在带领来得胜。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环境当中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个得胜者。 Amen。 第三，主复活带给我们神同在的应许。跟我一同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神同在的应许。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这节经文特别讲到圣灵有两个，他工作两个特点。第一个，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什么叫保惠师？保惠师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安慰师，另外一个就是辅导者。换言说，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要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带来两件事情，带来安慰跟指引。哇，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最需要的吗？多少是我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人用他的膀臂来环绕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而且告诉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当如何行，不是吗？而圣灵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慰师跟辅导者啊。那你说为什么我没有经历过呢？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寻求过他吗？我看见多少基督徒啊，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了圣灵之后，就把圣灵冷藏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角落里面啊。我们从来不去求问圣灵，也不懂得花时间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总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跟经验来生活，除非我们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啊，无路可走，否则我们总不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你不必走到尽头的， 我再说，你不必走到尽头的。今天神的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他就是你的安慰师，他是你的辅导者。只要你向他祈求，今天他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的。 Amen。 第二，这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永远不会离开你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跟安慰啊！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常常就是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缺乏安全感，不是吗？我们常常害怕万一啊，万一我们走错了怎么办？万一我们做错了怎么办？我们怕我们会失去所有一切。但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无论我们人生是成功或失败，无论我们是刚强跟软弱，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常说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人一样嘛。我请问你，今天你的儿女再悖逆再软弱，你会因为你的儿女的悖逆软弱你不再爱他吗？ No， 你永远不会，你永远会爱他的，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嘛。今天连我们这么平凡的父母都会如此，更何况我们的神呢？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什么叫永远啊？永远就永永远远嘛，我常常说无止境的。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离弃我们。所以今天无论你遇到这样的环境，你一定要宣告主的同在，好叫你心里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 Amen。 第四，主复活带给我们医治的恩典，跟我一同来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医治的恩典。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太宝贵了，这里你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四章十二节更宝贵，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什么得救。在原文里面是得痊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的。今天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到高天，坐在宝座，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哈利路亚。他的名有权柄，胜过一切的罪恶跟疾病。所以那一天，当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走过美门口，看见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那个人眼睛看着他们求周济。彼得看看自己没钱，就对那个人说，金和银，你以为你需要金和银，但我告诉你，金和银我都没有，可是我有一个更宝贵的，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圣经上说那个人就跳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复活的主耶稣能够带给我们医治的恩典。 Amen。 事实上如果仔细读四福音，你就发现医治其实是包含在主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当中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拯救释放并且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最喜欢一节经节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里说是一切害病的人，不只是少数的人，一切害病的人，意思包括你跟我。这里说把各样的疾病带来，不是少数的疾病，某些疾病， 是各样的疾病，包括你的病，包括我的病。哈利路亚，耶稣就治好他们。我们的主不单是灵魂的救主，他更是我们医治的救主。今天无论你在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你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你要来相信，因着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疾病要得到痊愈的。你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父亲带他被鬼附的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我把我的孩子带到门徒那里，他们不能做什么。他对耶稣说，你若能做，请你帮助我。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也没有回答说我能我不能，耶稣却回答，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很有意思，这个父亲在问你若能做，耶稣说 no no no， 你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我是否能做，问题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要来相信，你不但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你要来相信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带着权柄跟能力胜过一切的疾病。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能够叫我们得以痊愈。 Amen。 第五，主复活带给我们传福音的权柄。跟我同学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传福音的权柄。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对门徒说，在马太福音28:18-20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大使命的经文很熟悉，我们都比较注重那个使命的本身，所以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嘛。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其实我们看见在主给我们大使命之前，18很重要。18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因为权柄都给了主，所以主说你们要去。你说为什么可以去？因为主已经得胜了一切罪恶跟黑暗的权势了。你说为什么可以去？因为主已把这个权柄也同样赏赐给我们了。 Amen。 今天你要知道，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不大敢向人传福音，因为他们只看见很多的难处。哦，像有钱人传福音很难啊，因为他们很有钱嘛。像穷人传福音也很难啊，因为太没钱了，像知识分子传福音很难，因为太多知识了。像没有知识人传福音也很难，因为怎么讲都不明白。我就看你怎么看都只看到难处嘛。你不要只看见人心中的难处，我告诉你，你要是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权柄。哥林多后书10:4-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怎么样顺服基督。弟兄姐妹，这些年神让我有机会在全世界各地传福音，像有知识人传福音，像没有知识人传福音，像有钱的人传福音，也像没有钱的人传福音。我越来越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国度性的眼光，弟兄姐妹，不要只看见你的环境跟你的需要，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就是开你的眼睛，看见神的国度。你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
无论有疫情与否，神的国度永远长存，神的国度必然降临，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正如神所应许。 Amen。 而无论如何，神的心意没改变过，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而主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工，传主的福音，来扩展神的国度。 Amen。 第六，主复活带给我们侍奉的能力。跟我们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侍奉的能力。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节圣经很清楚讲到，耶稣复活升天往父那里去之后，他要赐下个侍奉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做他所做的事情，而且做更大的事。我想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口里都会说阿们，但心里有很大的问号，怎么可能呢？耶稣是神啊，我们只是人啊。哎，没有错。但我请问你，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啊？哎，答案就是圣灵啦。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很清楚这样说嘛，主自己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是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让他能够行，有能力行神迹奇事。而当他升天之后，他差遣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内住的圣灵就是同一位使耶稣基督在地上有能力行神迹奇事的圣灵。而这个圣灵今天也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教会，叫教会能够依靠圣灵来服侍。你要在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一定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却很强调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基督是什么意思？请问你，受膏者。换言之说，教会不但是耶稣的身体，更是受膏的耶稣的身体了。所以当耶稣在地上怎么有因为圣灵的恩膏行神迹奇事，同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我们照样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 Amen。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呢？那是因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请问你，救恩有没有完成啊？还没有，罪恶的锁链还没被断开了，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是受限制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伟大的救赎，从死里复活之后，主彻底粉碎一切罪恶黑暗的权势，所以今天圣灵可以更自由的透过他的子民来工作，是比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更加的自由来运行。所以如果你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神的圣灵怎么样透过教会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直传到地极，你就明白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经历人所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重圣灵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看见复活节，我常说这新的季节开始，我们要经历神恢复的那，我告诉你，一定要看重圣灵的工作，按照圣灵的恩赐来服侍，你的侍奉必定有果效的。 Amen。 最后第七，主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跟我同说，来，主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太宝贵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一同来念。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基督徒来讲， 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因为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但我们的肉体却仍然属于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仍然要经过生老病死的过程，我们也遭遇这个罪恶世界所带来的痛苦。死亡是我们在地上人生所不可避免的伤痛，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一点不需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只不过是我们在地上劳苦的结束。在基督里死的人，神应许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Amen。 弟兄姐妹，这些年我在教会服侍，我主持过多少的追思礼拜，有信主的人的，也有不信主的人的。我告诉你，我真的发现这两种不同的人的追思礼拜是不同的。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死亡就是一个结束，充满了哀伤无助。但对信主人而言，虽然在追思礼拜我们仍然有亲人离开的哀伤，但你更可以感受到有一种确切的把握，知道有一天我们在灵里都要复活的，我们与主永远同在一起，而且我们要与我们的亲爱的人再相见。 Amen。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以为美国一位牧师去医院去探望一位病重的好童工，那是那位童工在死前在病床上最后的一两天。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美国牧师对那位童工说的一句话，他紧紧地抓住那个童工的手，对他说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我明天早上会再看见你的。哇，我好喜欢这句话，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no matter whatI w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与亲人会离开，但是早上会来临的，属灵的早上会来临的。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从复活，与主同在，与我们的亲人再相见。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no matter what。多么柔美的图画，多么确切的盼望，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Amen。 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宣告得胜的日子。我深深的相信今年的复活节是神新的季节的开始。无论你的生命过去是如何，我告诉你，复活节就是要告诉你，在基督里你可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凭信心领受这复活的七重祝福。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七个祝福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是一个得救的确据，跟我一台说，来，得救的确据，得胜的生命，神同在的应许，医治的恩典，传福音的权柄，侍奉的能力，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你要领受这个七重的祝福，你就必然能够经历神突破的恩典。你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为我们不但死在十字架上，不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你更是从死里复活了，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得胜的生命，带给我们侍奉的能力与权柄。哦，在人生的各样的困境当中，我们能够确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主啊，作为你的儿女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宝贵啊！帮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真理， 让我们就不再恐惧，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不再惧怕了，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你正在带领我们向前进，你正在带领我们走向得胜的道路。哈利路亚，愿的圣灵今天提升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今天靠着你来夸胜，因为我们可以天天下头低来夸胜的，因为主耶稣你复活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太宝贵了。
生死孩子他名叫耶稣，他爱世人，一生行者有舍生命，是我最的神
早上你又来宣告耶稣复活了，哦，耶稣要从这将你从一切黑暗的权中释放出来，耶稣复活了，在基督里你可以向仇敌夸胜的，哈利路亚。无论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如何， No matter what， 让我再次说，无论我们感觉到经过人世间多少的忧患跟痛苦，你想不到的意外，想不到的惊恐，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At the end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确据，你要来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有得胜的权柄，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疾病的权势。今天早上若你身体到任何的疾病，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靠着主的名我能够得痊愈，得痊愈。你不需要有人为你按手的啦，你不要那么拼命的迷信别人为你按手，你有耶稣了，复活的主耶稣了，住在那里面，天下人人没有赐下别的名，唯独耶稣的名， 唯独耶稣的名，唯独耶稣的名，你来高举他，高举他，哈利路亚，后引他我Hallelujah， 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在现场的朋友，或在电视机，或在荧幕前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了。主复活了，主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带给你新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死，能够赦免我的罪，也为我复活，带给我新生命。今天我愿意回转，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你要与我同在，直到永远。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你做的刚才的祷告，让我恭喜你，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请你在线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要跟我们联络，我们尽快跟你联络，希望能够帮助你在主的里面，在主的大家庭里面一同来成长，一同经历神的恩典，也经历每一天经历神复活的大能。阿们。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主已经复活了。